那我们继续我们与基督联合的这个主题其实要我的话，如果我们有更多时间的话，我会这个很希望这个开始结束我们都可以放一些圣诗，其实跟这个但是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这个抱歉了哈。那我们这是我们今天进入我们到我们的第四课了哈。我们从刚开始的时候提到我们有我们基督徒哈，作为基督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要在基督里啊，那在基督里要跟他联合哈。那然后呢，我们第二课讲到我们如何的归信基督哈，我们讲到一个特别的一个可能是平常我们不常看到的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叫信入基督哈，我们能够信入基督哈。那在进入到基督里面呢，然后我们上次课呢第三课讲到了我们与基督联合的这个层面哈，不同的层面。那其实我们在特别讲到，就是我们常常讲哈，我们在教会我们的很多改革宗神学的教导里面，我们提到我们救恩的这个金链条，从我们的归信，从我们的这个重生开始哈，那么我们有称义啊，我们有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在其中有我们的成圣啊，那最后的，然后我们在圣徒哈，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所谓的圣徒的坚忍啊，最后我们到我们的德荣啊。那我们上次呢，傅格森牧师有个好的提醒啊，我们这个救恩的这个金链条哈，整个的金链条都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哈。那根基是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哈。那在这个基督里面，我们跟基督联合有三个层面哈。那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慧萍来大一点声，我听不。你已经说了一点了，你看其他人有没有补充？第一个是我们讲到我们在神的永恒的拣选当中，对不对？那我们连于基督联合是基于神的永恒的旨意哈，在他的拣选当中哈，这是我们很大的福分。那第二呢？是我们跟基督联合啊，是基于道成肉身的主啊，因为他变成跟我们一样啊，我们才能跟他联合啊。所以这个有我们这个 eternal election， 然后呢有我们的 incarnational 啊，我们的跟基督的联合的这种层面哈。那第三个是凭着信心哈，是我们个人的 personal 的 faith 啊，通过信心。这个信心我们提到是一个。不是一个信心本身，不是我们的这个跟基督联合的根基，而是这个信心的什么对象哈？我们的信心是一个一个管道啊，让我们能够本乎恩，因着信然后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哈。那我们也特别提到哈，那当然我们在耶稣里面的很多更多的属灵的祝福，整个的这个金链条哈，那。其实我们不能只关注这些祝福，而是要关注耶稣基督本身哈。离开了他的位格，那么他的救赎工作其实跟我们就没有关系了哈。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进入到我们的第四课哈。那讲到亚当与基督啊，那我们也先来做一个祷告哈。天父上帝，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啊，带领我们今天在你所定的日子能够在你的教会当中能够敬拜你，我们也有如此宝贵的一个在神你话语里面晋升的机会就我们愿意神你自己让我们能够专注在神你自己的真理的丰富当中，愿意神你自己的圣灵开启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更多的认识到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是如何的紧密认识到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意义和地位，认识到我们在他里面的身份，你自己愿意你自己在接着下面的时间，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在圣经里面得饱足。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那我们今天第四课的目标哈， 是、我们会关注罗马书的一段经文哈，那特别的讲到亚当跟、基督的关系哈。那我们会看到、这段经文呢，好像在罗马书里面好像有点，有人会觉得 out of place 哈，好像很挺怪怪的哈。那但是呢，这段经文呢，其实是跟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罗马书的框架哈，有非常大的关系哈。那我们也特别的会关注到，那么既然说我们要进入到基督里面哈，既然我们要跟他联合，那我们在跟他联合之前是跟谁联合的啊？那所以我们特别看到我们要比较亚当和基督啊，那在我们各自的这两个人啊，他们的特征行为哈、他们跟我们的关系哈、那进入之前呢，我们也可以先让我们开始有一点点的思考哈、那你身边有没有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哈、这个人物是如何影响别人的生命的哈、这种影响力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哈、啊，乳品啊啊，
嗯。哦，嗯。
感谢主哈，那其实焦如品师母哈，就是我们原老牧师杨敦兴牧师的这个师母哈，那在。我记得我也记得印象有很多了哈，那我刚到教会的时候就在他们家的查经班哈，他们的这个三个孩子现在都已经是有工作或者在宣教的这种岗位上哈，那我记得刚来的时候他们的这个老三还在穿尿布呢哈，那个在他们的家里面哈，我们的孩子在他们的家 basement 啊，也是每次查经的时候就在那边玩哈，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很多有云彩般的见证人在我们当中哈，那他们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影响啊。那很多时候啊、那我们也常常提到所谓的这个原生家庭哈，这个原生家庭跟我们也有很有影响啊。很多时候我们在就是我们中国人哈，家庭观念还是蛮重的哈。那今天我们的阿特牧师提到讲到哈，我们孝敬父母哈，我们很多中国人对我们这个孝敬父母哈，是我们的也是一个我们非常重视的概念哈。那很多时候，那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哈，我们的思维都受我们上一代的人的影响，对不对啊？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很不成熟的时候哈，那也有对我父母也有一些。这个不满的地方哈，那个当时就觉得，当二十几岁的时候，他说：“哎呀，我长大了，千万不要像我爸那样。”后来等我40岁、50岁的时候，发现哦，很多我的观念非常受我的父亲的影响。我们想大家都这个都有共鸣哈。那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讲到亚当与基督的时候哈，那也特别的会讲到哈，那我们在他们里边哈，那他们也会影响我们，对吧？那时间关系哈，我们就不特别的再做其他的讨论了哈。那我们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就是罗马书第五章的12到21节哈。那我找两位弟兄或者姐妹好了，第一位先帮我们大声读一下第五章的12到16节。
那位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死在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想，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被临 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
好，谢谢啊，昌明弟兄啊，这个洪亮的这个朗读啊，啊，那我们再请一位来帮我们读一下。接着读17到21节，可以吗？
17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同恩又蒙所赐的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人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服，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贴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
好，谢谢修一。好，那这一段经文我想我们可能信主一段时间也都很熟悉哈，就是在罗马书的整当中哈，当然是一个有非常深刻的神学的这种内容的经文哈。那这个可以，这段经文可以有这个可以花无数的时间在其中里面哈。那我们今天可以简单来看一下。那我们提到这个我们有好多次哈，一人哈。那这个一人呢，这里指的是一个是亚当哈，一个是耶稣基督。那如果我们只看这个从17到19节看的话呢，那第一个人啊，亚当，那他犯罪的结果是什么？死啊，所以怎么样？一个人的过犯，众人就都被定罪了哈。这个讲起来好像不太公平哦。对呀，关我们什么事哈？那圣经的记载是什么？那亚当的过犯导致了这种死就做了王，对不对？那死就掌权了哈。那死掌权之后呢，所有人我们都背负着我们这个先祖亚当的罪哈。这个包括当然我们细细讲起来，我们常常讲，我们讲有所谓的这个原罪哈，就是我们从亚当里继承的哈，所谓的这个 original sin 哈，就是我们的罪的本性，也包括什么本罪哈，本罪就是我们自己啊犯的罪哈。那所有人都被定罪了哈。那这里又讲到，那还有一个人哈，耶稣基督。那因他一人哈，因耶稣一个人的义啊，那结果是什么？他说照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哈。那这个是不是也不公平啊？好，那其实我们看到说这个里边哈，那他说这个义呢就被怎么样，被称义了哈。那这个在有个这个英文的词叫这个 impute 哈，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义是所谓的被赋予的，所谓的被赋予的哈的义哈在我们身上哈，所以你看到这是被动的词哈，是被称义的哈。那我们在基督里面呢，耶稣他的意识我们这些人被称义哈，是指这些接受了这个基督的哈白白的恩典和他的公义作为一个礼物给我们哈。那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这 两个人啊，一个亚当和基督啊。在这里呢，保罗在他这个进入到第五章的时候，可能很突兀的突然讲起这个主题哈 啊。那么我们待会儿还在我们看录像的时候可以来思想啊，为什么会这样？那个这个 Ferguson 牧师会特别的提到哈、啊。好，那我们就长话短说哈、啊，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录像的这个课程当中哈。
在之前的课程中，我们已经开始探讨与基督联合这个伟大的主题。我们有点像约书亚时代的人，围着耶利哥城绕行，直到幡然醒悟。那这是圣经中教导我们的重要真理。因此，我们一直在看一些经文，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教导与基督。
我要看我这个录像是不是对的啊？哦，是对的啊。
围着耶利哥城绕行，直到幡然醒悟。那这是圣经中教导我们的重要真理。因此，我们一直在看一些经文，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教导与基督联合这个中心思想。在这第四次的学习中，我们将思考亚当和基督，就是与亚当联合以及与基督联合。思考这个主题重要的经文基础是罗马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一段极其复杂的经文，因此我想读一读，我们一起感受一下经文的复杂性和这个深度，然后我想试着从最基本的地方展开，这样我们就能够感受到成为基督徒的意义是多么奇妙的意象。保罗这样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哎呀，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我们上次说过，成为一名基督徒是一件大事，这是比大多数人出信之时预料的，甚至比任何人所预期的更大的事。在那一刻，我们因着圣灵借着信心与基督联合了。实际上我们不仅信了主耶稣，我们还信入了主耶稣， 与他相交，与他联合，与他交通。保罗好几次教导我们，这开启了一个赐福的世界，一切属灵的赐福在主耶稣基督里都是我们的。这个基本的教导支撑着罗马书中大多数人最熟悉的几章，就是第五、第六、第七和第八章。但刚刚读的这几节经文，五章第十二至二十一节，让许多基督徒感到困惑，也让许多基督教学者仍感困惑，他们到底在讲什么？他们太复杂了。为什么保罗在这个时候介绍亚当？他这样思考福音，其中的逻辑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这样的：在许多方面，这是他在前八章所说一切的中心点。至此，他所说的一切都将我们引向这个基础。从这一点开始，他所说的都引导我们从这个基础向上看。还记得他在罗马书中的阐述吗？他说，神已经清楚地启示了他自己，而我们拒绝了他的荣耀，我们崇拜受造物而非造物的主，其后果就是我们的罪。他在第二章中指出，没有人能够在神面前为自己辩解，即使是虔诚的教徒，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每个人的嘴都被塞住，全世界在神面前都是有罪的呀。唯独因着基督做成的在基督里的救赎，人才有可能得救，他们将因着信主耶稣而得救。然后他为其辩护说，这一直都是救赎之道，亚伯拉罕不是靠自己的义得救的，大卫也不是靠他的义得救的呀，只有通过神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成义。然后在五章一到十一节，他谈到了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所拥有的特权，我们因盼望神的荣耀而喜乐，甚至在苦难中也喜乐，我们因神本身而喜乐。现在他好像退了一步，对我们说，你们能明白这些吗？我们罪恶的处境和我们称义的地位，其实是源于两个人的生命，亚当和主耶稣基督。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使用了类似的表达，但他称亚当为首先的人，而称主耶稣为第二位和末后的亚当。这里你可以感受到，他要求我们从整个历史中抽身出来，看清整个历史，把我们的生命置于这两个人的意义中来看待。就好像神对整个历史的计划，一方面与亚当有关，另一方面与耶稣基督有关。他实际上是在说，如果你不理解这两个人的重要性，你就既无法理解历史的意义，也无法理解你自己作为基督徒你生命的意义。他好像在说，基督徒，你难道没有意识到你已经被带入了一件远比你想的要大得多的事件中？远远不只是你来信靠主耶稣基督啊，你已经被卷入了最宏大的叙事之中。当然，保罗是在将近两千年前写下这些话的。有趣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啊，在各个领域你都能听到这一点，在学术界，在神学界都是，在一般的政治言论中也可以听到。人们都想知道什么呢？他们总是在谈论叙事，不是吗？ 就是讲述一个事件，但他们往往不能正确的叙事，因为通常他们没有足够大的事。同时，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失去个人身份的时代，因此我们在学校和其他场合都鼓励孩子们认清自己的身份，因为他们都在制造自己的身份。为什么需要制造自己呢？答案是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是谁。如果你知道自己是谁，就不需要制造自己了。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谁，如果你没有一个比你自己的决定更大的叙事，如果你没有一个跨越整个历史的叙事，那么过一种不稳定的生活就是无可避免的。我们这个时代，西方世界的年轻人都处于迷茫当中，各国政府都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几乎是难以计数的金钱，试图帮助年轻人定义他们自己。而这一切的背景，是因为我们拒绝了圣经对我们的定义。这就是为什么成为基督徒如此的特别，这也是为什么很重要的是，我们基督徒不能把自己看作孤立的个体，而要从全局来看待自己。因此罗马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如此深厚和复杂，就毫不令人感到惊讶了。因为保罗教导我们的现实问题是我们不习惯思考的，这个基本现实是整个人类历史取决于两个人的所作所为，第一个人亚当，和第二个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首位亚当和末后的亚当。你会发现这是贯穿这段经文的基本原则。如果将整个人类历史比作一幅挂毯，我想我可以把手指伸进这幅挂毯，你一定不会对昂贵的挂毯这样做，我会拉动其中的三根线，然后整个挂毯就会在我们面前散开。这个故事关于两个人、两个行动以及两个结果，就这么简单。两个人、两个行动、两个结果，他向我们介绍了这两个人，有首先的亚当，也有末后的亚当。那么保罗在此所说的关于亚当的核心要点是，他不仅仅是一个个体，他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个体，他是第一个人，也是全人类的首领。我们可以这样说，他是全人类的父，因为他是全人类的父，所以呢，他就是全人类的代表。因此他的所作所为会对所有属于他的家人产生后果和影响。实际上我们已经很习惯这个概念了，有时人们会说，但这样很不公平啊，然而我从未见过谁从父亲那里继承了100万却说继承遗产这件事蛮不公平的。这种制度不应该存在，我们应该重新分配财富。但是我们都直觉的、本能的认识到，这就是我们被造的方式。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父辈的生命息息相关。保罗只是将这一点最大程度的摆在我们面前。他说我们首位祖先的所作所为对我们产生了影响，因为他是我们的祖先，他是我们的代表，我们属于他。因此亚当的所作所为会影响到我们，就是必然的事了。 但好消息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如此。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不仅仅是作为另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是要成为首领，或者说一个全新的族群之父。你有没有思想过圣诞节时常听到的关于主耶稣的美妙预言？他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这不会混淆了三一神的位格吗？哦，这才是真正看见了耶稣的身份，他将成为新的族群之父，那些重生进入他国度的人。因为上帝这样的创造人类，使一个人可以代表所有的人，所以让我们从罪的状态中恢复就成为了可能。神有可能通过差派第二个人，即末后的亚当，来消除第一个人的作为，他可以代表他的子民，这样他所完成的一切就不仅是他的，而且因为他不需要为自己这样做，因此就成为了他们的。所以保罗教导我们，把整个人类的历史看作是两种联合的故事，我们所有人都属于其中某一种联合，我们的本性都属亚当，但是那些被神的灵重生的人则重生进入了新的家，这个新家的父和头就是主耶稣基督了。所以首先介绍这两个人，然后他继续向我们强调，这两个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因此首先他指出了相似点，亚当和基督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似的，他们都是整个种族之父。但是他也说，从某种很重要的意义来说，他们之间完全不同，他们的行为非常不同。他想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工作是很荣耀的，尤其是在亚当的作为这个背景下来看。男士们记得逛珠宝店想要买戒指的场景吗？记不记得商家拿出戒指来，有没有注意到他很快地把一块黑布放到桌上？为什么呢？因为把珠宝放在黑布上看，不管这个珠宝贵不贵，在黑布的衬托下都会显得更昂贵，让你眼前一亮啊。在黑布的背景下，宝石的光泽更加耀眼。保罗所做的事也差不多，他不是在耍花招，而是在帮助我们看到，当我们意识到始祖亚当给所有人带来的灾难的时候，基督工作的光芒有多耀眼。所以他说亚当做了什么，他罗列了与罪相关的词汇，他谈到了亚当的罪，他谈到亚当违背了诫命，谈到了他的僭越，也谈到了他的悖逆。他说你们需要明白的是，当他犯罪堕落了，因为他是我们的父和代表，我们所有人都在他里面犯罪堕落了，这就是人类处境的悲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生在这个罪恶堕落的世界，成为罪恶堕落的人。因为我们第一个父的所作所为，不仅给他自己，也给整个人类带来了后果，他毁了他的家族。我读了不少十九世纪的历史，好像每位崛起的第二代都有一个差点毁了整个家族的父亲。因此儿子 要在这种毁灭下成长，不仅自己要成功，还要挽救父亲所造成的失败和毁坏。保罗说，这就是这里所发生的事了。亚当犯了罪，不服从命令，背了约。相比之下，他称之为基督一个人的顺从。然而亚当背逆了几秒钟之后，他的一生都在延续背逆，而主耶稣的顺服则恰恰相反，是长达33年的顺服。保罗在腓立比书2章说，他如何顺服以至于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他的一生都在走向十字架，他完美的一生完全顺服了天父。他开始挽回我们始祖亚当的悖逆，当然他也通过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简而言之，亚当没做成的事，耶稣做成了。简单的说，亚当被定罪之处，耶稣替我们被定罪，替我们承受了罪债，并为亚当的失败偿付代价。因此，我们因亚当失去的一切，基督都为我们重新得到了。亚当背离神所做的一切，耶稣都以完美的顺服和忠信的生活予以扭转。阿尔加的清唱剧《杰若提斯之梦》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他引用了约翰纽曼的一首赞美诗。约翰纽曼，有些诗句你不会想唱，但有些诗句蛮好的。赞美归给至高君王是这首赞美诗的名字，他的言语最奇妙，他的道路最可靠。哦，我们慈爱的神的智慧，当一切都成了罪和羞耻，末后的亚当来了，来战斗，来拯救。最有智慧的爱啊，曾在亚当那里失败，却重新与敌人抗争，努力奋斗，赢得胜利。两个人，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两种荣耀的但不同的结果。罪从亚当来了，在这罪中众人都犯了罪，通过亚当罪掌权了，因为亚当众人都死了。但在耶稣基督里，通过耶稣基督恩典来了，通过耶稣基督人顺服了神，通过耶稣基督挽回既得以实现，透过耶稣基督生命和恩典降临到属他的人身上。因此保罗说，奇妙的现实是，属耶稣基督之人的生命中出现了新的王权，公义的统治，生命的统治，以及真正恩典的统治。我认为赞美诗作者特斯蒂完美地表达了保罗的意思。哦，耶稣，满有赦罪的恩典，恩典大过我的罪。这就是当你和新的族类的新领袖联合时你会发现的事。这恩典可以遮盖你一切的罪，没有例外。这就是为什么与基督联合如此美妙。
好，先等一下哈。好，所以我们今天又看了一段这样的课程哈，也是蛮丰富的。那在 我们进入到我们的复习的这个题目哈，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哈，也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提出来问哈，没问啊，因为这个讲到亚当和基督哈，昨天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哈，我们的这个你可以想象一下啊，我们其实是我们跟两个人有这个联合的关系，这个联合的关系呢，第一个是在这个我们都在这个我们稍微的回顾一下我们这样的称义的概念啊。那好，那我们进入到我们这个复习测试题哈，我们再回顾一下录像中当刚刚我们学到的内容哈。第一点哈，第一个题目，理解以下理解罗马书这个第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最好的方式是哪一种？第一，以与罗马书其余部分无关的文学切入点来理解。第二，以提供罗马书额外背景资讯的附录来理解。C，第三，以罗马书前八章的中心点来理解。最后是以罗马书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之间主题性的分隔来理解。C 哈，大家都明白哈，这个其实 C 是对的哈，这个是是提到这是罗马书前八章哈，那当然我们看到罗马书其实有两部分哈，前面这个 这个第到第十章还是第十一章忘掉哈，就是更多的神学的一个阐述哈，非常丰富的救恩的神学的内容哈，从因信称义啊等等哈。那后来罗马书的后面几章呢，是讲到我们我们这些神学如何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哈，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哈，那我们要那个我们要这个要要怎么来待客哈，怎么来彼此相爱等等哈，爱人如己都在后面哈，是我们生命的内容哈。所以这个第五章这个不是罗马书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和第二部分之间的这个分隔哈，但是它是前八章的一个中心点哈。因为第五章之前哈，他特别提到，就像那个福格斯牧师讲到的啊，提到我们第一章开始提到我们的罪哈，在这个在神面前哈，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哈，叫人借着他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哈。那讲到我们的罪哈，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那讲到我们为因信称义等等哈。那进入第五章的时候，那保罗说啊，那所有的这些哈，前面讲到的第一章、第四章，那在一个大的一个 cosmic 啊，一个历史的宇宙的框架里面是怎么来看哈？所以就是他第五章就提到哈，那其实这个说的那些哈，都是基于这个亚当和基督两个这种生命的不同的啊，不同的行为哈，不同的结果哈。那第八章第五章之后就讲到了哈，那我们作为在基督里哈，那我们的这个救恩哈，在它里面哈，这个是怎么样子哈。好，那第二题哈，亚伯拉罕和大卫这样的旧约人物不是靠着他们自己的义，而是靠着信心得救的，正确啊？有没有人说错误？没有哈？啊？对，没错哈。所以这是保罗的教导，他说这个其实旧约里面哈也是怎么样因信称义的哈，亚伯拉罕啊信神哈，神就把这个算为他的义哈。那旧约的中的人物哈都是凭着信而得救的哈，不是凭着行为哈。这是一个罗马书的一个论证的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啊，就罗马书第五章。第三啊，福格森博士认为，今天许多人所经历的身份危机源于什么？有太多互相冲突且令人困惑的说法，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帮助人发现自己的身份，拒绝认同圣经对我们的说法，缺乏自我探索的精神。C 哈，我们今天的身份的危机，其实是我们不愿意知道我们的身份在哪里，我们愿意要为自己打造一个身份哈，在这个脸书里面哈，在油管里面哈，在这个社交网络当中，会为我们打造一个身份哈。现在我发现这个你可以用，包括你的照片哈，你用那个 AI 把它美化一下哈，啊，哎呀，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倾向于我们自己来定义，我们来诠释我们自己的身份哈。那我们忘记了我们的身份的概念呢，从圣经来看哈，我们只有通过这个两个人的联合哈，只有两种联合哈。那我们是要么我们就在亚当里，要么呢我们就是在基督里哈。第四节，最近第四题哈，最下列哪一个是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关于弥赛亚最贴近罗马书五章12-21节的描述？永在的父，全能的神，和平的君，奇妙测试，全部都是。那最贴近我们刚才的录像呢 ？A 哈啊，永在的父哈。用跟那个也跟大家这个有个坦白啊哈，就是那个 我大概是2003年吧，还是我那个是案例案例执事的时候哈，那个时候还我们也有考试哈，当时那个袁玉长老给我，他给我们就是到时候经过训经过培训了哈，那最后有个有一个口试哈，不是那么 formal 哈，不是那么正式的哈，但是他们问我，袁玉长老，我记得当时问的问题，我现在还记得，他说这个，他说以赛亚书哈，他说这个耶稣哈，他是奇妙测试哈，全能的神啊，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哈，他说为圣子为什么是永在的父啊 ，everlasting father 哈，我当时还真是不知道，我就稀里糊涂的就搪塞过去了，那袁玉也没有深究。那今天大家的答案是什么？为什么耶稣不是圣子吗？圣子为什么是永在的父？谁来回答一下？
是因为一个新的族群的首创者。
啊，对。对，这个在我们的录像中哈，在所以这个我们讲员的描述是什么？因为耶稣的确是圣子哈，那他有圣子的位格哈，圣子的在救恩当中独特的他的工作，但是对于他新创立的这个教会哈，对于这个一个新的族群哈，新的人类而言，对于我们而言，他是怎么样？他是这个家族的父哈。他这个在这个家族中的他的是他是个我们的教会的头哈、啊、是作为教会对于信徒而言他是我们的这个神家的父哈、啊、神家的父哈、啊、所以这个是所以罗马书不是就是以赛亚书那一章哈、啊、以后你就明白了哈、啊、那怎么解释哈、啊、我们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哈、啊、我们要追随这个奇妙测试哈、啊、他是我们的Wonderful Counselor 哈，但是从一个另外的角度，从我们今天的看呢，他也是我们的永在的父哈。有没有问题？好，那下一题，所有人类都自然而然归于以下哪个人？亚伯拉罕、亚当。耶稣、撒旦 B 哈，所有人类都自然归属于这个，都是亚当的后代哈。那是不是所有人都归于耶稣基督了？不是哈，只有那些神所拣选，凭着信心能够在他里面享受救恩的哈。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跟亚当的联合，就我们刚才讲的哈，是一个以血缘的联合哈，那对我们跟基督的联合是一个超自然的联合哈，是一个信心的恩赐哈。哪一部歌剧中唱到，在亚当里失败的肉体应当竭力对抗仇敌，应当努力也当得胜哈？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了啊。不过你们还记得吗？他提到的是这个，对这个。这个我就稍微多说两句哈，这个说起来也挺多的哈，说来话长啊。Edward Elgar 哈，也是英国的一个很著名的作曲家哈，但这个里边其实把这个他把这个功劳其实归给他，其实有点不太公平哈。那这个他的这个阿尔加他是个音乐家哈，那他谱曲的这一部哈叫做 The Dreams of Gerontus， 那他是一个。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啊，或者和一个神学家的那个作品啊，那个文字哈、啊，那个文学作品是这个叫做 Gerontus 的梦哈、啊，是你如果读过什么但丁的这个神曲啊哈、啊，那有点跟那个有点类似哈、啊，是一个他是讲到一个人啊在死后哈、啊、如何经历什么炼狱啊那样。还有经历这个一些悔改啊，然后这个然后最后进入到天堂哈、啊，整个这个梦是这个过程哈、啊，那所以他这个是个文学上一个很也是他叫 John Henry Newman 啊纽曼啊这样一个 很有名的很有名的一个歌剧，不是歌剧了，清唱剧了算是哈。那他的这个这一段哈，其中的有一段哈，那么提到叫做这个，我给大家其中的有一这个作品中有一段呢，是叫做这个 Praise to the Holiest in the Height 啊，赞美高处至圣者哈。那在这首现在也是在天主教里面是也是圣诗哈，也是挺好听的哈。但是我们不太一般不太来唱哈，因为它有一段歌词其实是从这个是描述这个圣餐的那个意义哈，跟我们的它跟是跟那个天主教的所谓的这种化制说哈是有关系的哈，所以我们一般觉得那个是不太准确。一般所以我知道我们是绝对不会唱的。那英国圣公会唱的时候把那个第四节去掉来唱，所以但是有两段歌词其实写的非常的好哈。他说这个哦神他爱的智慧，当仅有罪恶羞辱存留，第二个亚当来了，为了征战，为了拯救。哦智慧的爱，肉体血气在亚当里败绩，仍重整旗鼓对抗仇敌，竭力征战得胜有余哈。好，那这就是一个插曲了哈。那我们就剩下一点时间，我们也根据我们的录像呢，我们有一些以回顾了，还有一个讨论哈。他特别提到那么罗马书第五章，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的是一个在罗马书整个的框架当中的一个位置哈。那大家其实我刚才多数提过了哈，多多少少提过了哈。那第五章如何融入这个罗马书更大的这个图景啊，或者是框架哈？大家的看见呢？他这个录像里提到，他说这段经文是一个保罗在前八章的整个罗马书前八章的一个怎么样一个中心点哈，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所以英文里就是不是英文了，就是圣经里面常常有这个一种所谓这种三明治的结构哈。所以我其实大家以后可以读的时候也可以自己的稍微的有点思考哈，看有的时候的确他就是 A B C 啊，然后又到 B 哈，最后又到 A 哈，所以整个是一个嵌入的这种结构哈，所以很多的地方都会有这种结构哈。那说明很多时候呢，就说明中间的夹的那一个是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在小组的时候，我们有跟大家有一些分享，就是那个我们读那个像雅各书第四章哈，我们那个你们这个。征战斗殴哈也不能得哈，求也求这个求也得不着哈，因为你们妄求哈啊，那肉体中的私欲等等哈，然后最后你们要他说你们要要这个求上帝哈，那要在那要抵挡这个撒旦的仇敌哈。那你看整个那个罗马就是雅各书四章那个前半部哈，那中间的地方有一句话，他说但他赐更多的恩典啊，那所以这个也是看到让我们看到那个中心那个地方哈，就是看到哇恩典，我们怎么来这个跟撒旦征战哈，那跟我们的罪恶的私欲征战哈，那依靠神的恩典是一个核心哈，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哈，他提到这个两个人的生命的一个对比啊，是我们在我们的整个救恩神学当中啊是一个核心的一个概念啊，那我们就不多说了哈。下一个问题哈，回顾一下哈，那在这个更大的这个叙事或者更大的这个图景当中哈，哪两种人类的境况呢是分别根植于亚当和基督的生命中，一个人是以哪种方式归于这两者啊？你们刚才我们也讨论了哈，那来大家谁看谁能总结一下，哪两种情况是根植于亚当和基督的生命当中？ 称义状态、啊、
是
在根植于这两个人的生命当中、啊啊、那我们是以哪两种方分别是以哪种方式来归于这两种状态呢？信与不信，那更我们是通过哪种方式归于亚当的？我们通过什么方式是归于亚当的？血缘、肉体，对，都没错哈。我们归于亚当哈，是我们那是归于我们刚才提到了哈，那是这是我们的，因为他是我们的肉身的父哈，肉身的先祖。那我们是以哪种方式归于耶稣基督？刚才提到了信心啊，所以好，所以这个是我们都大家都同意哈啊，所以我们有。所以我们今天的总结就是这个我们人类的状况、啊、是取决于这两个人的、生命、啊、我们是、什么状况是根植于亚当的生命当中呢？就是有罪的这种状态、啊、我们出生就是有罪的、啊、那大卫说这个、啊、我在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有了罪啊。啊那这种我们可以讨论哈，你可能觉得哎，我不太同意哈。那我们可以慢慢的来，可以讨论为什么是这样啊。我们今天时间有限，但是呢，我们如果在，我想我们更，如果是在基督的生命中的境况是一个被称义的哈境况哈，是一个那刚才提到是因为顺服，是谁的顺服呢？基督的他的全然的顺服，不是说因为我顺服，因为我明天就可能不太顺服。那所以那我们是以什么方式来归属到耶稣的这种称义的状态当中呢？是完全是本乎恩，因着信啊，因着信。好啊、那我们就这是一个可以说我们的一个救恩的概念的回顾哈。那这我们。在这个录像当中、我们讲员提到一个明确的，今天我们看的是那两个人两种行为两种结果，对不对、啊、那我们讲到我们与基督联合、啊、那就讲到那么我们跟基督联合相对的、啊、那是我们跟亚当的联合。那我们刚才在其实已经有一点点在那个复习题的时候已经有提到、啊、我们在哪一个层面上将亚当视为父，在哪一个层面上将基督视为父？谁来回答一下吧？哈，哎，我们其实刚才已经多多少少都有提到哈。张成、我知道你那个角度看起来不太好、啊、我们在哪一个层面上将亚当视为父、啊、你就回答这半个问题、啊、
刚才讨论的血缘、
啊、对，从我们的可以不管是血缘的、肉体的角度、啊、或者是从可以说从道德意义上、啊、也都是一样、啊、他是全人类之父、啊、所以他的悖逆 带来了呢是给我们的整个全人类的后果。那在以前昌禄长老常常也有举个例子啊，就是说他说这个就好像二战的时候，在那个他说啊，当这个日本投降的时候哈 日本那个天皇的这个是日本天皇哈、啊、在那个美国的战舰上哈、啊、签了这个投降书的时候啊，所以他的那个签名哈、啊，他的那个签字和那个投降书就代表了整个的他们的民族，整个民族都投降哈、啊，不管你愿不愿意哈、啊，那都是啊他的他这个后果哈、啊，都是属于我们整个的啊这个人类，因为我们是跟他联合的，从我们的这种堕落的道德后的后果哈、啊，从我们的这种血缘上的这种关联哈、啊，都是我们的都是我们的父哈。啊 那在哪一个层面上将基督视为父？刚才那个 Victor 已经回答了哈，各位回答了哈，因为他是虽然基督没有肉身的儿女，不像亚当一样哈，我们不是通过肉体来哈在耶稣在跟基督联合哈，是通过他的复活啊，他的复活，他都成了我们的 spiritual father 哈，是我们的属灵的意义上的父亲哈，因为他是这个整个人类的新的创造的。啊，这样的一个头哈。那第二个亚当如何翻转了第一个亚当所做的功？永安，第二个亚当如何翻转了第一个亚当所做的功？啊，对啊，很好的答案，对啊。那区别其实第一这两个亚当的这个区别也在于，就是一个是悖逆的哈，一个是顺服的哈，顺服了天父的旨意哈。那他的顺服不仅是通过，首先是我们的录像看到通过他的这个完美的啊一生哈，他在世上33年的生命啊，是一个顺服的生命啊，是一个遵循神的律法的生命啊。而且呢，因为父神的拣选，父神的差遣啊，他甘愿存心顺服啊，且死在十字架上哈、啊，那成为我们的啊，这样啊，成为我们的公义、智慧和救赎哈、啊。好，这大家，我想大家都很明白哈 啊。那我们那其中我们啊。所以这个课程哈、啊，帮助我们回顾了很多的概念哈、啊，在我们一个整体性的救恩的理解上哈、啊，给我们可能有一个啊这样的更明确的一个思路哈、啊，一个框架。那我们也希望呢，这些可以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哈、啊。那我们刚才提到啊，我们常常为自己的啊，今天哈、啊，我们为自己来制造我们的身份哈。啊这个题目其实我们差不多已经提到了哈，就我们其实我们要之所以要为我们自己打造身份哈，是根基上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自己从哪里来啊，不知道我们是谁。那所以罗马书第五章的12-21节，他对这个做了一个总结哈，那其实让我们看到。啊，我们为什么存在这个身份的危机？其实是说，我们这个英文我们好像中文现在也常常这么说了哈，就所谓的叙事哈，英文就是个 narrative 啊 ，narrative 啊，这个宏大的一个叙事哈，这个好像比较拗口哈。那其实我们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置于两种 narrative 里边啊，两种叙事里面，一个是一个亚当中堕落的状态，一个是耶稣基督里救赎的这种 narrative、啊、那我们离开了这两种身份的时候，我们就其实不认识到我们有这样的危机、啊、所以在今天我们其实看到我们像有些我知道我们有些地方也提过、啊、就说当今我们很多社会的危机哈、啊，就是提到，就是说，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把一些第二位的东西当成我们的身份啊，像比方说我是一个这个很多我们的心理上啊，很多生活上问题，让他想到我的身份的时候，首先讲哦，我是一个生活在一个原生家庭，这个非常啊。非常这个不好的哈，在这个原生家庭里面哈，我所有的一切的问题都出在那个地方啊。那后来有的人现在说哦，因为我的身份是什么？我是个单身母亲啊，那你看，那我都有需要哈、啊、等等，所以我一切的身份都取决于这个，都是我这个身份造成的哈、啊。有些人就是那现在还有更常见的，就为什么我们现在有很多的。LGBTQ 哈，这个 性别上的啊，我的那我的身份，我的人的整个人的存在啊，我的整个的身份是取决于我的性别取向啊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有这样的身份危机哈、啊，提醒我们要回到我们的本位哈、啊，回到我们的身份的啊来源之中哈、啊。好，那最后啊，很快哈、啊，那继承产业的例子哈、啊，这也是录像中提到的，如何说明我们认识亚当和基督对于我们一个属灵的生命的重要性啊。产业的例子哈、啊，如何说明我们认识亚当和基督对于我们的这个属灵生命的重要性？他为什么要用产业的例子啊？为什么他会用这个产业的例子啊？静云觉得呢？
不好意思，我刚才去。
哦哦 ，OK。那旁边李杰可以帮忙一下。
一样的，好坏的都是要继承的，这个不是你的错，也不是你的选择。
好，对，很好的答案哈，对，这我们今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很多愿，或者我们继承财产的时候都愿意的不得了。那我们，但是我们也想到我们的这个产业哈啊，可以从，所以今天的这个课程让我们可以把这个产业也许从两方面来看哈。我们从亚当里面，我们的确继承了我们的这种我们的所身上的很多残余的这种罪性和败坏啊，都是在里面哈。这个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来否认来推诿的哈，就像我们通过我们今天呢，不管是我们的原生家庭也好，我们的父母也好哈，这都是交织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哈，所以这种环境是这是我们的产业哈。但是呢，我们从一个正方面正向来看，我们其实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神也给我们预备了永恒的产业哈。耶稣就像我们这几堂课里面看到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丰富的属灵的祝福啊，属灵的产业啊，那这也是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啊。这也为什么我们要在基督里啊？好，最后，珠宝商啊，展示珠宝的方式如何说明亚当的工作和基督工作的区别啊？谁来帮我们回答一下？不想，还是不要点名吧。这个，所以可以自告奋勇啊。其实刚才也多多少少也都提到了哈。啊 ，very good 啊。那所以这就是保罗说的哈。那罪其实，当我们越看到罪的时候，我们越可以看到神的恩典的啊丰富啊，就像你这个，你在一个天鹅绒的那个背景下面看你那、这个看你那个宝石的时候哈、啊，你就看到这个宝石的美丽啊。那所以，那我们跟把基督的工作跟亚当的工作对比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在罪的黑暗背景下面哈、啊，恩典才显多哈、啊。感谢主，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把看清我们的这种救恩的时候，常常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忘的那个天鹅绒哈，那个我们罪的那个背景啊，所以让我们愿意这个在我们正确的认识我们的时候呢，基督的荣美也就能够在我们的身上能够越来越彰显啊。好，我们就到这里哈。那我们所以这堂课我们看到我们人类的历史整个都 这样的历史的宏大的叙事的框架里面，是取决于就两个人的作为，首先的亚当和幕后的亚当基督。那我们要么跟在罪里面跟亚当联合，要么在救赎中与基督联合。好，那所以这个我们讲到幕后的亚当，那他是我们一个新的种族，新的人类的父亲。那这一周我们也特别请大家为我们的这样的得救恩来祷告。如果我们常常在耶稣基督之外来寻求我们的身份的意义和定位的时候，那求神也让我们来有悔改，也求神也让我们在明白这样道理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把这个福音能够更清楚的传给那些还不信的人。好，那我们就请我们哪一位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那就国民吧，好吧，国民就带我们作为结束祷告，也为我们来谢饭哈。阿们，不好意思，又拖堂了。